好，我们来看那个98页哈。好，第四行这里哈，哦，初期的佛法是适应印度民族文化，非圆满直视佛陀的觉海心愿啊。大师从一番经验啊，浅深是另外一回事啊，而来的拙见，对一切佛经，如十三年冬人生观的科学说，世尊出世本怀，其始源于为世人凡夫显示一一人生三真相，无如仅有少数大心凡夫，若善财童子等及机行大士，若文殊普贤等，能领受其意，其以大多数科学幼稚，人情寡薄，若悉达多居士习以印度外道心理，若舍利佛、目犍连等沙门皆如聋如盲，不能同意，为适应此印度群众心理，乃不得不是说人天圣胡业及不动业之报，即声闻圣、独觉圣之道，向来在亚洲各地所流行及欧洲人所知之佛教，都属此，为适应印度群众心理所宣说。啊，传统的中国啊，中国是以大乘佛教为教区嘛，啊，对声闻圣啊，一般都是采取这种看法啊。那现在的南传五国，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是小圣啊？他们会认为自己才是承接啊，哦，这个纯正的佛法。我们的住持师父弘印法师也是跟我在啊谈天，他说跟一个习染的啊长者哈，哎，是出家中，他问他说，这个你信不信任阿弥陀佛啊？那习染的长者说，习染的出家师父他如果是阿弥陀佛，就算有也是什么五蕴身的存在，五蕴身啊。你们我们战佛机念什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什么五须弥，那个境界你很难想象的，甘露澄清什么四大海啊，其实这是报身佛的境界啊，报身佛啊，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南传佛教的佛陀观啊，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的佛陀观一不一样呢？啊，不一样啊。所以我所在教学的地方是南北传啊，南北传合办啊，僧伽大学是台湾算是北传大圣跟泰国啊，泰国南传啊，互相合办啊，互相理解啊，现在是一个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时代啊。所以刚刚念的这一段啊，太虚大师，这是传统中国佛学者啊对南传大圣的看法啊。这是大师引列华严及其大圣的信行，为初期佛教的一项根本认识。大圣呢，印度大圣，这在天籍声闻佛教的基础而开发的。所以在民国29年，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啊？中说啊，就等于刚刚这一段就是讲行之三依三趣了。刚刚97页啊，中间那里讲行之三依三趣，其实就是讲这一段了啊。 一生闻圣行果，启发大圣心的正法时期。二，一天圣行果，弃得大圣果的相法时期。这个 天圣行果、啊、主要是传理西藏的密法、啊、中国则是净土宗，密宗先修成天色心的幻化身，幻身成化身佛，净土宗如多帅净土及天国之一，西方等色受凡夫净土亦等于天国、啊、依这天国身天国土直去所欲获得的大圣佛果、啊、这是密境的特点、啊、以天圣行果弃得大圣果的相法时期、啊、从佛灭到千年、啊、在印度进入第二千年的佛法正式传理西藏的密法，中国则是净土宗、啊、大师开前显示而说，依声闻圣行果而向大圣，是要被构为消极逃世的、啊、依天圣行果是要办为迷信神犬的，不为不是方便，反成障碍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确定是在人圣行果以实行我所说的人生佛教、啊、这是大师晚年的确认之说、啊、人生佛教、啊、人生佛教。在这看来，佛陀适应印度群众心理的人天圣法、声闻圣法、辟支佛圣法，以及由此而契入的声闻菩萨法、天菩萨法，都离不了适应印度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啊，这个印度民族文化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名词啊，都是印度的，不知道是吠陀还是奥义书啊，像轮回啊、如来啊、啊业力啊啊，这些在印度民族本来就有了啊，但是佛陀啊。借用这个名词而有它新的内容啊，也有像它新的内容啊。这里谈到离不了适应印度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是圆满的直视佛陀的解海心愿啊。在这里谈明人生佛学之真意，人生佛学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印度传离中国、传离日本、传离西藏，南方古代所有一切形态的佛法都是一样啊。所以在民国十七年一支佛学习运动中说呢，吾以二十余年的修学体验，得佛陀妙觉的心境。啊，太虚大师对他这些修正的经验呢、啊，啊，类似就是以凡夫身得无漏慧的体验呢、啊。得佛陀妙觉的心境，照彻了大小圣各派的佛学。啊，他也有由这个习染啊，啊，这个南传啊，还有在这个日本啊，啊，所以佛教视野是非常广阔的哈、啊。对那时候所处的环境啊。对他的禅修体悟啊，又执证佛心啊，执证佛心啊，有这种的体悟经验啊。从人类的思想界无为普遍深远的观察，了知佛学的全体大用，向来有必于各民族，印度亦不例外的偏见陋习啊。未能实现为人类的普遍文化，应将以此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羁蔽，而又能融会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学，明白的宣示出来啊。其实太虚大师啊，他虽然是中国本位啊，但是也立于什么，他的旧式思想啊， 当时也发生了欧洲第一次的世界大战了，当时这个沙伯真的是很苦战乱频繁。这就是世界佛学世界心灵化，也就是最圆满深彻以佛陀严正心境为根源的人生佛学。在上面说到，这唯有少数大心凡夫若善财童子等能领受其意。太虚大师赞扬中国百丈禅师永明、庞印等都能够深入如来觉海大师赞扬中国禅者，正因为中国禅者曾从一切语言、思想、制度等机缚中透出，这 很不容易。中国百丈自清规嘛其实只要传统的立宗学者对于这些清规也不是看得很顺眼的但是会从一切语言、思想、知识中机缚中透出来传统的印度的戒律是要什么行起始法的但是行起始法有些 在中国有时候未必行得通。印度在印度民族起始是圣人的行为能够起始的梵志修行者不是婆罗门就是刹帝利亚起始象征他不着物欲是圣人的行为，所以起始都欢喜恭敬。在中国起始被认为是什么行为乞丐的行为印度时候偏袒右肩是恭敬的行为现在的泰国要供养三宝还要把鞋子脱起来赤脚在中国还要发明罗汉鞋罗汉袜把脚包起来发明了海清不让你什么赤身裸露所以民族文化不太一样的但是随意发展中国祖师中国禅者曾从一切语言、思想、制度等中机缚中透出太虚大师对这个是采取欣赏的态度然而一般禅者仍不免为传统所击毙而形同小圣独善的出世行这个前面有论到了你们上一堂课应该就会讲要入世，那谁有资格入世呢有些就认为自己要大大体悟一番才有资格入世不论在家出家一起同风就会说大圣教修小圣行有一些小圣独善的出世行唯有少数禅师若百丈有名等及少数居士若庞印等颇得其真然即极少数人而为我大师 今所要极力提倡的大师所赞扬的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死永明是万善同归者庞印是妻儿聚会共益无生者这都是深入如来觉海不为传统所击能活泼的适应现实从脱落一切方土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种种机弊直探佛陀的妙觉心境不着固有的适应现代的这是大师直窥大圣根本精神如善财为谋所以不同于一般禅者的专谈向上一找从这一根本来说革新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如宣统二年大师22岁做天台的教观全要说善学佛者依心不依骨依意不依语随时变通巧斗人意依天然界进化界种种学问种种艺术化命真理必亦有情 是为行菩萨道，不施佛法，而终不以佛所未说而自化，佛所已说而自逆，埋没己宁，人云亦云。导师说太虚大师的学理革命，太虚大师的学理革命过于荣贯，使真正佛学的意义不能明确的呈现在学者之前，这是印老对太虚大师的看法。大师的学理革命在适应环境中，不是条理严密力破经验以除旧布新，而是容摄一切固有，平等尊重而这中间透出自己所要极力提倡的方便引导，以希望潜移默化，而融旧的成分太多，掩盖了创新。大师所说的真正佛学反而模糊了，多数人不见他的佛学根源以为适应潮流而已，世俗化而已。我觉得大师过于荣贯了，以致真正佛学的真意义不能明确呈现于学者之前。我又觉得大师的佛学是真正的中国佛学以应顺导师的判设大师的佛学是真正的中国佛学真正的中国佛学这种知识与经验，这些经验就是物证的经验物证的经验而演说于释迦佛的觉海心缘觉海心缘太虚大师在佛教中的真正价值被人误解在印度，在中国，凡卓然而有所创建或开一代风气的，都属于经验知识经验相结合而特重经验的佛学，大师也是属于这一类型这个相当有感动的力量相当有感动的力量民国初年，虚云老和尚来果禅师台湾的广钦老和尚都也是有被公认相当的修行的经验所以也引发很多的追随啦，感动啦所以大师不是偏宗的专家他说不是专程一宗因为只要专程一宗就会鄙弃他宗，高扬自宗，鄙弃他宗对佛法全体的佛法的弘扬来说会有所伤害所以大师不是偏宗的专家，而可说是通家但不是两脚书橱式的通家，而是从其经验及修学中，凭其卓越的天分，而有惊天动地的思想革新者如上所述的学理革命，在印度，在中国在佛教世界每一角落，曾有这样不世出的思想家吗为了从事实际的整生护教，为了维持与调和而多多荣贯，使他在佛教中真正的价值被人误解人生佛教难道只能顺应潮流吗这是印老他的感叹但是印老也有在重新做他要对峙的一部分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我们这本讲义叫做人间佛教讲义就是要来阐明人间佛教的意义结论也就因此从大师传授的佛学特质中，从他的个性思想来说，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做日本近代那种纯学术性的学问。他固然为了悲怨，为了革新，实际上以他的佛学传统、个性、天分，即使不忙于改革，也不会 也是不会在一本书、一个问题、一部分的材料上费尽一切的心力啊，费尽一切的心力啊。所以太虚大师啊，他还有无求即使成佛的贪心啊，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啊，本人系凡夫之人，他会强调他是凡夫啊。刚刚讲持种种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得闻佛法，信受奉行者，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行，即是本人的意气所在。他的四种意气前面都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啊，不是佛法的研，不是佛学啊，不是佛学研究者啊，非佛书研究之学者，不为专成一宗之徒意，无求即使成佛之贪心，为学菩萨发心修行者啊，为学菩萨发心修行者啊，以凡夫之身啊，行菩萨道。所以看了这个入世以佛学啊，入世以佛学啊，其实前面啊，印老在谈到入世的概念呢、啊，也是相当精彩啊啊，入世的概念也是相当精彩啊，也是相当精彩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八十二页啊，八十二页。明菩萨入世的大圣行哈，应该因为刚刚谈到说太虚大师的根本意气啊，学菩萨发心修行的真意啊。大圣入世远离悲心而发为菩提的愿力，从菩提愿力中涌出真诚永见的入世悲怀，由此而表现为世行，是一切人间的正行啊。如悉大师行为主义的大圣说，敢谓之告为无人学佛，悉从无人能实行佛之因行上普遍去学习啊，尽无人的能力专以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之因行。要知凡五人群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因行，皆当勇猛精进，积其气修气为废气不干啊，便是断佛绝种啊，断绝佛种啊，断绝佛种。不是只有参与政治啊，参与政治才是学佛的因行，不是只有参与政治才是什么？参与政治才叫做入世啊，在能实行佛之因行上普遍去学习啊。其实佛陀也不舍穿针之斧啊啊，有一个典故哈、啊，佛陀也不舍穿针之斧啊啊。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一部分啊，就先谈到这里啊。那开仁法师有交代说要来做一个讨论的形态啊，讨论的形态啊，所以大家对于今天的内容哈、啊，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啊？大家共同来探讨啊，是大家共同来探讨啊，不是我来解答。还有我们的阎婆法师啊，还有常住的两位法师啊，都可以来发表意见啊。刚刚有信众要请阎婆法师哈来说说哈，我们请阎婆法师哈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啊。
愿见法师慈悲哈，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其实我今天来哈，我今天来其实是体会坐在下面的快乐了哈，回忆了哈。好，那当学生，既然是当学生，也要认真用功了哈。那我就提出补充，先补充一点哈。因为这个注脚的部分哈，好，各位请看一下92页，在92页就是本文最后一句话哈，那这边说到大智度论，说到二智一心中德，好，那智者大师说三智一心中德，好，那如果问题在于说。智度论二智一心中德，它的铭文在哪里？好，那有这个铭文就可以证明智度论是这样说嘛？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那智者大师他为什么会说三智一心中德？那他的文脉在哪里？好，那这边我们就看注脚150嘛，哈，注脚150的括号一。那括号一，我们一开始哈，这一段，因为抱歉还有一些时间呢哈，我们就念一下哈。好，括号一，大智度论这边说有一个问一个答嘛哈。那问是说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你看这句话其实就描述导师说到的智度论二智一心中得。好，我们再看这一段文的最后一行，就是92页注脚栏最后一行。你看最后一行是什么？佛初心即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好，所以这个二智就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嘛，哈。所以问也这样说，那他答也这样说，哈。初心即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好，这就是二智一心中得的这个文证嘛，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三智一心中得是从哪里来的呢？好，我们接着看这个。从问答哈，我刚刚是先挑这两个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我们再看一切问一切智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来断一切烦恼习，那现在为什么说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习？刚刚的说是一心呢，一心是不是同时？那现在说的一切种智具足得一切，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来断烦恼习，这是不是有前后？所以刚刚是说同时，那现在说前后，好，那问是这样了哈，不是说同时吗？那今现在怎么说是前后呢？好，答，好答，你看一开始就说时，事实上一切是一时了哈，一时。那为了什么让人信波的波罗蜜次第哈，次第才说，就我次第说其实是有它的用意的哈。好，为了让众生得清净心，所以是这样说的。好，接着哈，复次一心中得有初中后次第。好，一心我也可以约次第来说嘛哈。好，下面就譬喻，好像一心有三相，有生有住。有灭，好，那我生住灭其实是次第的嘛，但是我也要用一心来说哦，还有心术法、不相应行法，还有身业口业哈，好，这个都有三项哈。好，那接着接着这一行话，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断烦恼习。好，那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比刚刚说的再加一个了哈。刚刚是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断烦恼习。那他再加了一个道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有三个道智、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所以也就是说，三智一心中得，其实应该是根源这里了，对不对？好，道智还有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好，所以三智，在这边也看得到文脉。好，那后面你看到，后面最后一行的一开始先说一切种智即是一切智，这个一切智一切种智其实是佛智的。那道智呢，道智这边说金刚三昧，对不对？ 金刚哦，金刚预定，那个金刚预定是什么时候得到的？菩萨最后心，对不对？菩萨最后心，所以菩萨最后心哦是道智了哈，就是道智他把它解释为金刚三昧。好，所以其实还是一切智、一切种智佛了哈，佛。因为金刚三昧是菩萨的最后身嘛哈，最后心。那佛的话，哎，初心就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另外导师在其他地方也有说到，刚刚说的道智、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哈。那那个配法，哎，那个是根源于这个《般若经》哦，《般若经》里面有这个三会品，三会品就谈到一切智、道智还有一切种智。不过那个三会品，他把一切智哈，一切智说成是声闻智，道智说成是菩萨智，一切种智说明是佛智。好，那当然也是一个文证嘛，对不对？但是基本上以佛来说了哈，佛嘛哈，他还是以二智哈。那当然这是从文脉上来看。那另外我们对一切智跟一切种智的了解了哈，一切智跟一切种智的了解，其实也很常看得到啊，在很多经论都有一切智或者一切种智的。譬如说菩萨在菩萨行位的时候，他就什么呀？道智跟道种智，那到成佛才成一切智、一切种智。好，那什么是道智、道种智呢？什么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呢？其实一个从理来说，一个从事来说了哈。好，譬如说我们有两个智，对，如理智跟如量智，哎，这也是两个嘛哈。还有我们说这个，哎，如实智，还有实智。真实的智慧，还有全智，有没有？全实是真实的实，实智还有全智，全就是圆泉法师的全啊，所以他那个全不是太简单的哦哈。好，实智跟全智哈，或者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根本智跟方便智啊，或者根本智跟厚德智啊，就是就这样两个啊来说。那到成佛的话，就是一切智、一切种智了哈。好，这是《大智度论》这边的文，那我也顺便补充一下哈。那另外问一下几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了哈。九十四页哈，九十四页这边当然对禅宗没有很深入了哈。那我们圆泉法师他最近也下了很多功夫哈。就是九十四页的最上面二四第六二四第七行，第七行啊，就是上面有说公案啦、语录啦、禅记啦，还有图画。那这个图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靠看图画也可以作为证悟的一个方便吗？
有一个禅宗派别就是画圆圈啊，画很多的圆圈来表法，哎呀。真的有这一种，真的有哈。禅宗的派别有很多了哈，有五家七宗嘛哈。这处类是道啦，平常心是道啦哈，就是贵见地不贵行理哈，所以它重要在它的见地啊。但是末流哦。刚刚讲的就是末流，就是这些行影啊，越到后来越简单，仅看一句话头啊，甚至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啊，改成知之一字众惑之门啊，所以这个中国的禅宗史哈，这个印老有说到禅宗被老庄化啊。老庄话决胜气质啊，决胜气质的影响啊，所以有时候中国化的禅宗啊，一般讲南禅嘛，刚开始北方所达摩所流行北方的禅宗，到弘忍之前都还是什么楞伽印心呢、啊？楞伽印心啊。所谓的六祖，刚开始六祖是指谁啊？是指神秀大师呢啊。后来是神会啊， 神会在这个安史之乱以后啊，他替那个唐肃宗啊筹措经费啊，后来安史之乱成功平定以后啊，唐肃宗啊即位，才封这个神会为国师啊，所以他那时候才得到把这个南禅啊置于原来正统的地位啊，南宗顿教啊，这个禅宗史说来也蛮复杂的啊，也是，但是影响中国深不深呢？现在各寺院都说什么禅寺什么禅寺啊，什么禅寺什么禅寺啊，包括太虚大师啊，也对于这个中国的禅法啊，也有相当的体悟与赞扬啊，相当的体悟与赞扬啊。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所谓的经验啊，几乎就是禅法的悟证经验啊，所以我特地把圣严法师所诠释的禅宗顿教啊，能够以凡夫身得无漏慧啊，凡夫身得无漏慧啊。智者大师他也承认他是凡夫身啊，他有一些证悟的体验啊，证悟的体验，这个最感动人心的啊，这个最感动人心的啊。那谁还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大家共同来探讨啊，共同来探讨啊。刚刚谈到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啊。这一个集诵啊，啊，这个集诵的说明啊，应劳一句七尽，其实七尽天下人是指三智一心中的啊。刚刚严波法师在前世的那个啊，我想在座诸位啊，只要是有弘扬。印顺导师的思想，这个集诵大概都是朗朗上口了哈。但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集诵来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啊？啊，目前所处的环境啊，一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就是成功与失败嘛哈，不如意。啊，不如意以后呢，有屋漏偏逢什么连夜雨，不如意一直而来啊。那应该不是讲在座诸位的人啊，在座诸位还有心情来听养佛法啊，一般都蛮如意的啊。但是真的有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屋漏偏逢连夜雨之人。那有一句话叫做失败为什么成功之母，你如果在不如意在失败的时候了达失败的缘起，而去除了失败，就能够掌握向成功之道。啊，如果把失败把它绝对化啊，就是把它自性见化，那会怎么样啊？那就认为无救了啊。所以有时候人会忧郁，会什么？会忧郁，甚至会自杀啊，就是把什么，把失败把不如意把它什么，把它绝对化。我们学因缘所生法，缘起无自性空，就是把啊这个现实的遭遇到的环境失败啦成功啦啊，不要让它怎么自性见化，不要把它绝对化。啊，刚刚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啊，成功以后呢？啊，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企业经营有一句话哈，不要让过去成功的经验变成未来发展的绊脚石。成功的经验为什么会变未来发展的绊脚石？啊，就是把成功的经验把它什么，把它绝对化，把它自信建化。比如说在民国啊，以前靠出口加工的时代啊，台湾经济有所发展，那时候也没有用电脑啊。如果老派的经营者说，我们就这样已经赚很多钱了 啊，现在为什么 要用电脑化呢？我以前就照我以前的经验就好了，那这样结果会怎么样？结果那公司会倒掉了 啊，结果那公司会倒掉了 啊。所以把成功的经验把它什么，把它自信建化，把它绝对化，实在化，也会招致什么未来发展的绊脚石，而倾向于覆亡啊。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什么，无不是空者啊。这一句是可以用来分析我们现实的人生啊，如意也好，失败也好啊，处失败之道，处不如意之道，处成功之道。其实修行者有时候不是在失败不如意多了的啊，是在什么，在成功的时候，在名闻利往的时候啊，名观利观恭敬观的时候去堕落的啊，变成败坏菩萨啊。这个集诵啊，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刚刚讲是比较用这个佛理来诠释种种失败的现象，那么我们用由这个佛理来诠释大乘的佛法啊。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啊，是结合前面那个因缘所生法啊，这个集诵。简单的来讲，就是一切法什么缘起什么性空，一切法包括什么世间法以出世间法。一切法缘起性空，所以世间法空，所以不住生死；出世间法空啊，所以不住涅槃。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啊。一切法把它分成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其实就是诠释一切法缘起性空啊啊，应处界啊，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啊，苦集是世间法，灭道是出世间法，前面加一个什么，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啊。那些的应处界啦，四谛十二因缘啦，都是什么， 都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内容，但是前面加一个无，就是表示那些内容至于一切法啊，初起大圣一切法缘起性空的架构之下啊。于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使有此证生死即涅槃。这个即诵是色大圣论的，色大圣论的，能够世间法空出世间法空，只要透过什么般若无分别智，生死涅槃无分别，生死涅槃无分别，所以无智涅槃之所建立那个自他无分别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悲智双因。所以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可以推到这个大圣法的核心呢。无住涅槃但是要透过什么般若无分别智其实就是无漏慧，般若无分别智非不见此彼这是唯识三世颂的其实它的意义就是说，没有用般若无分别智证悟缘成时，就不能了达依他起。简单的说，就是般若无分别智证悟缘成时，就能够了达依他起。这好像是唯识名词中观名词证悟的实相般若，就能够了达因缘所生法常无颠倒什么叫做颠倒？借尽起见就是颠倒以禅定的经验看到这个牛死后升天，牛为什么升天？牛吃草才升天，所以我们吃草是升天的因，这个就是非因即因嘛所以修禅定看到的现象，他看到现象，但是不了达什么？不了达缘起，不了达因缘所生法要证悟的般若无分别智，在获得无分别智了达一切法如幻如化，或是了善达缘起常无颠倒善达缘起常无颠倒所以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可以来分析我们人世间不足以十之八九，甚至不要执着在不足以，也不要执着成功的经验缘起性空，就是要破除自性见嘛，就是把任何法把它什么，把失败成功把它什么绝对化，自性见化有时候人会有法爱会把这个佛法也把它什么自性见化而从刚刚那些只是在探讨这个世俗的现象这个集诵也有谈到圣位菩萨大圣佛法的核心的 一切法缘起性空啊，世间法空，所以不出生死；出世间法空，所以不出生涅槃。是透过什么？无分别平等自觉智，就是无分别智啊。平等正觉是无分别智啊。所以这是这个中观的集诵啊，因为谈到这个集诵啊，也有谈到印老里面的解释啊，跟智者大师三智一心中德啊，对他的评判啊，对他的评判种种，所以对于这个集诵啊，就稍微来跟他演绎一下啊，演绎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哈就谈到这里哈，也很感谢严波法师啊，对于二智一心中德或是三智一心中德的诠释啊的诠释，这个印老在华语集也有，你们如果有兴趣去看的话哈，因为摩宗三先生啊，他在《佛性与般若语》里面哈，对于印老评判智者大师欺尽天下人这一句啊，哈，琢磨甚多啊。他倒是没有说智者大师是无比的伟大啊，这个印老对智者大师讲他是无比的伟大，是中国传统的典型哈，他倒是没有引这个哈。好，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一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平安吉祥，阿弥陀佛。